当无分别，自求厚德之，能分别一切法。一如中国往日啊，叫同盟读经，先旦具斗，后乃开讲，自然开悟啊，是为东方文化一贯之思想。学佛亦应熟诵印度之经论，不求甚解，即为求根本之，即熟能生巧，由开发啊，由文思文法思啊，由文法思修慧，是为后德之啊。一是比较东西啊，东方不及求解，是培养根本智，而发达后德智。西方呢，初学即求甚解，是破坏根本智，而摄后德智之用。这段话非常重要。啊，从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，我们做学问要用西洋的方法，错了。啊，要用中国古老的方法，啊，有效啊。可是现代人把祖宗的惩罚了，都遗忘了，都废弃了。听到这些话了，唐大元这些话了，你会很疑惑啊，这行吗？照这样做能行吗？不敢依照这个方法去学习啊！我这一生亲近几个老师都用这个老办法啊，我今天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人才培训班，我也用老方法。啊，学生们学的欢喜，有效果。啊，我三个月的培训，学生们自己说，比他们过去念四年佛学院收获要多。但是这个方法没有全用啊，全用收获就更多了啊。般若经上佛讲得好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真正的学问从哪里修呢？从无知修啊，不要急着求无知，先求无知啊，真正到无知之后啊，你只要一接触就明了，就通达，就变成无所不知啊。般若经上讲得好，无知而后无所不知啊。你要先求有知，什么都要知，到后来就有所不知，你的亏就吃大了。现在大家犯的毛病呢，一开头广泛涉猎一切经典，把你这个头脑搞乱了。涉猎太多，变成什么？变成胡思乱想啊，变成妄想分别执着，然后再想学东西了，你的根本已经破坏了，你很难呢回过头来再修啊。这个是真正好老师遇到这些学生不教啊，啊，不是他不慈悲，他实在没有能力教不出来啊。那个真正好老师教什么人呢？你是一张白纸，你什么都不会， 你能对他专心不犯，他把你看作宝贝，他会很认真努力来教你，你会有成就啊，你没有被污染呐。纵然是佛教经论，你涉猎太多，你被佛教经论污染了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佛经可以救人，也可以害人。佛经就好像是药啊，药要不对症呢，就害人呐。对症呢，良药；不对症呢，毒药。求学，为什么佛在此地第一句就告诉我们，求名师授戒。你要没有真正好老师来教导你、指点你，你怎么会嘛？可是好老师确实难求。实在求不到，我们懂这个原理、原则。现在没有真正善知识，找古人。依古人，只能依一个人，不可以依两个人。两个人，两个都是好老师，但是他们的思想方法不完全相同。那么你走两条路，两条路不好走啊，肯定是失败的。一个老师啊，跟到底呀。这个老师对学生一定要负责任，必定要把这个学生从迷惑颠倒把他引导出来，让他大彻大悟，他的教学成功了。你要不听指导，那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一定要听指导，指导的原理肯定先教你修定。但是这些老师很高明，他不用修定的这个名词。他教你什么？一门深入。一定是教你专修。专精。长时间的熏修啊，一门深入啊，他要叫你同时学两样三样，这不是我们入佛讲的好老师。入佛讲的好老师决定是叫你学一门啊。你看我们佛家常讲啊，一精通则一切精通。学到什么程度？学到通。通的标准在哪里？通到自信。从这一部经上学习，要学到明心见性。见了性之后呢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。没有到见性，你还不通啊。中国做学问这个道理啊，就像一棵大树一样。我们现在在什么地位？是一片树叶。我们从树叶找到树梢，找到个树梢啊，就要通好几片树叶。通到树枝呢，那就通很多树梢。通到根本呢，全都通达了吧。所以一定要达到根本。任何一部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从自信般若里头流出来的，所以每一部经都通自信。金刚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们明了这个道理，你就想坚持就是一部经到底。在这一部经上成就自己的戒定慧三学。 啊，然后才能通一切法。啊，我们在这个藏经史传部里面看到，啊，早年印度的龙树菩萨，啊，这个人很著名啊，提起来大家都知道啊。啊，龙树菩萨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的经教，我们今天讲大藏经，他用多少时间？3个月。啊，3个月全部都通他了。啊，什么道理呢？人家通了。啊，你要不通怎么行呢？啊，华严经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啊，他的老师文殊菩萨，在文殊菩萨麾下成就根本智啊。根本智就是通达了明心见性，那是根本智啊。啊，然后出去参学，这叫53参。53参是圆满厚德智，无所不知。啊，一生圆满无上菩提。啊，这个道理就是专心不犯，精进奉行，不舍所受。你只要把这12个字做到了，你的德行学问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啊，一生圆满成佛。啊，今天最难的，我们对老师怀疑。啊，我们没有法子信任。啊，只是现前没有这个信心吗？来找古人。啊，古人找一个人。啊，我在台中求学。李老师谦虚啊，啊，好几次告诉我了，我没有能力做你的老师啊，啊，我的能力只能教你5年，啊，那么这个话就是5年要听他的话，这是善巧方便的，怕我对老师疑惑。啊，怕我对他没有信心，啊，所以画一个界限，5年。啊，我遵守他的教诲，半年，我的信心就具足了，收到效果了，啊，烦恼果然少了，啊，智慧真的多了。半年当中收到这个效果，对老师有信心。所以到5年之后，我又向老师报告，我还遵守5年，我遵守他教学的原理方法了10年了。啊，离开他，啊，真尝到味道了。啊，二李老师一再教导我，以印光大师为师，这就是现在找不到真善知识吗？找古人，他介绍我印光大师，那印光大师不在了，印光大师文超在。现在我们读到印光大师全集，啊，什么都不读，什么都不看，就看印光大师的书。啊，要看多久呢？看到你开悟为止，没有开悟不能更换啊！所以你在这一门之下去，一定是得定得清净心啊，烦恼清智慧长啊！啊，那么在一般像我这种根性啊，要用多少时间呢？10年，10年。专念这一本书，啊，心定，啊，心定自然就开智慧，啊，开智慧呀，然后你涉猎 其他的典籍书本，很容易一看就懂。啊，是讲经，哪里需要准备呢？啊，怎么个准备法呢？无需要啊，经典一翻开，字字句句无量意也。啊，到这个时候，你真的法喜充满。啊，你会真正体会到讲经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啊，不会疲倦呢。啊，讲几个小时累了，那你是没有入境界。啊，你没有其如境界，其如境界是讲的时候不会疲倦，不会累呀。越讲越有精神，越讲声音越大了，哪里会累呢？啊，这讲经会累了的时候，你没有功夫啊，你没有学到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比释迦牟尼佛打对折了。释迦牟尼佛每天讲经八个小时，我才讲四个小时啊！啊，他一天讲八个小时，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二十讲经，啊，古印度啊，把一天分作六个时辰，昼三时、夜三时，所以他一个时辰等于我们现在四个小时，啊，二十讲经八个小时啊！啊，人家不疲倦不厌。啊，我们要以佛陀为标准，啊，要跟他学，啊，要充满信心，啊，对于这个眼前法师大德没有信心，照顾人，啊，在我们佛门，偶一大师就是思思莲池，那是莲池大师往生了，莲池大师的住所在，他专门念莲池大师的书。专门学莲池大师，啊，成为晋宗一代祖师，跟一个人学，啊，这个世间你找不到呢，没有佩服的人呢，找古人，啊，所以我现在劝我们净土宗的同学们，啊，你们找哪一个做老师？找阿弥陀佛做老师，这最可靠的。啊，阿弥陀跟阿弥陀佛学什么呢？大乘无量寿经，专门学这部经，啊，专门念这部经，念久了，意思就会明白了。中国古人常讲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哎，你就一千遍念下来，你心定了，定了开智慧呀。经的意思自然就现前了嘛。啊，你今天经典打开的时候意思看不出来，是你的心太乱了，你的心太复杂了，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，不但你经文看不懂，注解你都看不懂，你说你糟糕不糟糕？啊，所以我今天教你们这个修学。啊，我听说图文霸同学学了三天就有一点感受了。啊，我这个方法是教你啊，听这个录音带，啊，听录像带，现在做成光碟了。啊，一个光碟一个小时，你就听一片，一天呢就听一片，啊，一个小时。听完之后从头再听，一天听八遍，啊，这种教学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教你修戒修定修慧，啊，你只管听，啊，也不要是能不能听得懂，只要听，全部精神贯注在听讲，啊，不要研究，不要讨论， 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定，没有慧。啊，你研究胡思乱想，你讨论是胡说八道。什么时候你可以研究讨论呢？你开悟了。啊，你念佛三昧得到了，智慧开了，那个时候你研究讨论。啊，没有到这个功夫，不许研究讨论。啊，只管听。一天听八个小时，啊，一片东西不是说八个小时听不懂，就听一片。啊，念佛堂念八个小时的佛，一天十六个小时，你只要这样干，我告诉大家，三个月就有效果。啊，三个月是一定是烦恼轻了，啊，妄想没有了吗？啊，智慧就增长了。你对我要有信心啊，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啊。所以我不像李老师，李老师说五年呢，我只三个月，三个月你就试验试验看，三个月果然有效，你继续努力去干。啊，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，再看底下这一句精进奉献啊。佛教菩萨六个修学的纲领，第四条就是精进啊。所以有人说佛教啊老旧了，落伍了啊，不适合时代了，这个人是不懂佛法，误会佛法啊。他要真懂得了佛法精进呢，精进怎么会落伍呢？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，进是进步啊，天天在求进步啊。精是精纯，纯而不杂啊，他怎么会落伍？怎么会被淘汰？不可能的嘛。儒家讲啊，日日新又日新，跟佛法讲的精进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圣贤的教诲呀，跟诸位说万古长新，它的确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啊。在今天我们在全世界啊，我们讲孔孟之道，讲大乘佛法，无论在哪个国家，无论在哪一个族群，甚至于不同的宗教，都会被大众啊欢喜接受啊。很可惜呢，没有人去讲啊。啊，我这些年在新加坡接触九个不同的宗教，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讨论呢。啊，前几个月啊，天主教邀请我啊讲《玫瑰经》。天主教主修的一部经典啊，是他们的早晚课诵啊。啊，我把这个经呢里面真正的意思讲解给他们听啊，这个录的有光碟，你们可以看看呢啊，信仰天主教的可以送给天主教的朋友们。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矛盾呐，只有误会，没有矛盾。误会怎么产生的？不往来嘛。事出世间法，只要不通，问题就出来了；一通了，问题就没有了。就像我们人身体这个器官、血气，如果畅通，身体健康长寿啊，哪个地方不通了，那就生病了。现在这个世界，人与人之间不通， 他不往来，过与过之间也不通，啊，族群与族群之间也没有沟通，宗教与宗教之间也没有沟通。地球病了，社会病了，危机重重。啊，怎么解救法呢？通了，问题就解决了吧。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明了，不能不认真努力去做各种不同这个族群宗教沟通的工作啊，这个在现代社会太重要了啊，真正能帮助社会解决问题。好，时间到了啊，诸位观众大家好。上面这一段是世尊教导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开始，所讲的原理原则永远不变啊，这几句话务必要把它熟记啊，那就是学佛先决的条件要从名师授戒，专心不犯，精进奉行，不舍所受。这个不舍所受你永远不会退转啊，真正达到了精进。现在再看第二段，这个第二段呢就是把佛这个教诲如何落实啊，从哪里落实，这很重要啊，我们讲从哪里做起呢？形象鲜明，朝暮礼拜恭敬燃灯，敬师所安，不为道尽，斋戒不厌，心中信心啊，佛教我们从这个地方落实啊。佛经里面的意思深广无际啊，字字句句都贯穿一切法，理论虚空法界啊，所以你要其如啊，真的是法喜充满。形象就事上来讲呢，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啊，形象啊一定要鲜明。佛像呢一定要有位置啊，这个经上讲的坐席啊，一定要有供养的这个处所啊。那么家里面有佛堂，你一定供在佛堂；如果没有佛堂呢，你的客厅也可以供佛。佛像要供在上方啊，哪个方向是上方呢？啊，现在建筑这个房屋啊，不是像从前这个老规矩。从前房子都是四四方方，坐北朝南，啊，上方呢很容易辨别，啊，现在这个房屋，啊，所以上方啊就是这个位置，坐在这个位置，啊，从任何一个门进入啊，头一个看到，这个位置就是上方，啊，譬如这一个。讲堂啊，他有很多门户可以进出啊，坐在这个位置无论从哪边进来，我头一个看到，这个座位就是上方，佛像要供在上方啊，如果佛像供在对面呢，那你就错误了啊，对， 进进出出的人呢，这佛看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方向呢，你要懂得，啊，要懂得这个房屋里头啊，这个上房主位，啊，形象鲜明，无论你供养的佛像，啊，是泥塑的、木雕的，或者是金属啊铸造的，乃至于彩画，佛像一定要干净，不能够被灰尘污染。所以供佛呢，最好有佛龛。啊，用佛龛呢，我们这个清理比较上方便。那么佛龛多半是用玻璃做的，啊，每天只要把玻璃擦干净就行了，啊，这是表示我们对佛像的恭敬。供佛像的意义，那这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要供佛像？啊，供养佛像两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意思是报恩，啊，人不能不知恩呐，知恩报恩呢，是做人的道理呀，忘恩负义，必定堕三途啊。一切众生与我们都有恩，恩德最大的无过于老师。佛菩萨是我们老师啊，我们接受佛菩萨教诲，这才真正觉悟过来啊，觉悟才能解决问题啊，迷惑必定堕落啊。所以老师的恩德超过父母啊，父母对我们养育之恩呢，这恩大了，老师啊成就我们的化身慧命啊，所以供养佛菩萨的形象，就跟我们中国人从前供祖宗牌位的意思是一样啊，纪念老师，念念不忘啊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更重要，见贤思齐。啊，佛是凡夫修成的，他能成佛，我供养他的形象提醒我，我要向他学习，他能成佛我也要成佛啊。所以看到佛像就要想到佛是怎么存心，我要跟他的心一样，佛发的什么愿，我要跟他立的愿一样，佛是怎么生活，怎么工作，怎么处事待人接物，我样样都要向他学习。供养佛像是提醒自己呀，啊，所以不能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看待，那你就迷信了，你就错了，啊，你就把佛教变成宗教了，就不是教育了，啊，所以。佛弟子供养佛菩萨的形象，佛菩萨形象用现代化是教学工具，是教具啊，啊，用它来提醒自己啊，啊，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，啊，像这个，中国大乘佛法，通常呢都是供养四大菩萨。地藏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，啊，在中国大陆啊有四大名山呢，啊，这都是许许多多同修欢喜供奉的，啊，供奉什么意思？你学到什么东西？如果你要是不明了，你这个供养是白供，你的供养不但没有利益。供养有坏处，啊， 什么坏处呢？迷信啊！你以为佛菩萨会保佑你啊？大错特错了啊！以为做了一点坏事情，天天烧一炷香，佛菩萨原谅赦你的罪啊！你完全在做梦啊！所以这样的供养不但没有利益了，有害处啊！你完全不懂得佛教教学的理论与方法。地藏菩萨，你看到这个形象，你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三经，他有三部经啊。啊，一看到他就提醒我们啊，这地藏三经得教我们什么？啊，总而言之，他教我们孝亲尊师。啊，怎么样孝养父母？奉师师长这个经典里面把道理说得很清楚啊，方式也讲得很明白，我们依教奉行啊，我们要把孝道师道落实在我们生活上啊，那你这样供养地藏菩萨你就得到利益了啊，众生呢迷惑颠倒，非常健忘啊！没有人提醒你，忘掉了。啊，经虽然常常读，可是境界现前呢，起不了作用。要靠人提醒呢。如果有人在旁边提醒你，你会嫌他讨厌，哎，你不喜欢他啰嗦，造一尊像放在那里，你一看就生欢喜心。提醒你念念不能忘记孝顺父母奉师师长，这地藏菩萨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，什么叫佛性？佛性里面呢就是讲的你有真实圆满的智慧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，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！佛在华严上讲的啊，出现品里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德是能力，相是相好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相好为什么丧失掉了？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把你的本能丧失掉了。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恢复本能而已。所以佛法到最后佛说了，我没有一丝好东西送给你啊，你的成就都是你的本能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，无非是把他自己恢复本能的那种经验、那种方法传授给我们。我们依照他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，我们就能恢复自信的智慧的能。啊，就如此而已啊。从什么地方做起呢？从教学做起啊！你看看，教学的最根本是孝道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！人不会孝顺父母，绝对不可能奉师师长啊！不孝父母会奉师师长，那就八戒必定。这个心怀不轨啊，要不然他为什么就巴结老师呢？啊，孝顺父母啊，奉师师长这是正常的啊，像树的他有根有本，他没有根有本假的不是真的啊，所以事出世间的教学 这个根呢是孝亲呢，孝道啊。你要不能孝亲尊师，你一天到晚念十万声佛号、百万声佛号，你都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根本毁掉了。这个诸位同学一定要明了，不是说念了佛号就能往生了，那你是迷信，你完全不了解这里的道理。你看看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佛教韦提希夫人，韦提希夫人代表我们，啊，代表啊修学净宗的学生。佛在没有教给他往生的方法之前，先教他做基础的功夫啊，基础功夫敬业三福啊，啊，这三条啊，头一条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四句你做到没有？你要没有做到，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，你不会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根呐。诸位同修要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，这个四句要百分之百的做到。啊，我们做到，我们才有把握往生。啊，敬业三福头一条，头一条能做到，第二条、第三条做不到，还是能往生。生凡身同居处，如果能把两条做到了，第二条做到了，第二条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啊，这一条你也能做到，你往生西方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，啊，这个地位就高了。如果第三条也做到了啊，第三条是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那就自行化他了。你生十报庄严土啊！啊，这是三条基本法了。这个三条没有，你念一辈子佛不能完成，只能跟阿弥陀佛结一个缘。来生来世遇到的话，你会修学这个法门。你要问什么时候往生，那我就得告诉你，你什么时候具足三福，你什么时候念佛就能往生。啊，亲恩不能忘记啊，师恩不能忘记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出家修行的人，护法的恩不能忘记啊，忘恩负义的人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？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你忘恩负义，你怎么能参加他们的俱乐部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吧。啊，所以念佛人呢是上善之人，这个才与经教相应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懂得了佛像表法的意思。啊，地藏代表根本法。从这个根本往上提升，大慈大悲。观音代表。啊，观音就是把地藏的孝亲尊师发扬光大。孝顺一切众生，啊，这个《大乘戒经》里面讲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把孝顺父母的心扩展到一切众生，你要真的入这个境界才行啊！啊，不是口头说的，真切入境界。 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老师，这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。善人是老师，恶人也是老师，啊，使自己真正的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这样的人当然往生。啊，他的条件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相应。啊，文殊菩萨代表智慧，我们今天讲理智。啊，这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不能感情用事，要用智慧，要用理智。啊，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个，普贤菩萨教给我们落实。啊，什么是普贤呢？把孝亲尊师，啊，大慈大悲呀，理智完全用在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工作上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叫普贤。啊，所以供养佛菩萨形象不是别的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。啊，我。